等到呢哈、就是认识这位长老呢，想要去这个学习的时候呢，这个老和尚他这个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所以就后来就看哈、看他以前这个领众的这个佛七的这个开示的这个法带啊、那这长老呢，他呢在这个开示里面啊、就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懊恼这样子，就会觉得说他想要表达的跟他所表达出来的哈、就是不能成正比就对了啊。很多话，因为他这种心非常的殷切，看到这些人呢、就是能够发心来打一场佛七，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今天能够一天精进用功都不容易，如果说这个这么多人他能够这个把这个事业啊、家庭的种种的事物拨开来参加佛七哈、就是必然是发了一定的这个心嘛哈、那呢就希望能够多给大家一些哈、就是修行上的砥砺跟正知见，但老觉得呢就是自己呢啊，就是好像这个词穷啊哈、这个没有办法哈、这个充分表达。很懊恼，就对自己感到呢很懊恼，也觉得说好像对大家不住。那其实我们听的人已经觉得非常的受用了，光是他那个慈悲那一种就是这个苦婆婆心的这个殷殷劝善啊，你就已经觉得说非常的受用了，就是所以这个一个就是说有慈心的那有修行的这个师父呢，他即使他觉得说他这个表达力不是这么好，但是我们亲近他哦，绝对呢是有这个功德的哈、有功德的。那另外呢哈、就是说这个结集变呢，他就是能够呢哈、这他是在经论中是说，在一语中能够释哈、解释多疑哈、就是他一句话里面他能够和解释开解很多的这个疑问哦。那这呢也有不同的状况哦，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场的会众里面，他内心有不同的疑问哦，内心有不同，可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宣讲呢，可以让大家不同的疑问呢哦，就是他讲这个义理，可是大家不同的疑问他能够得到这个解决哦，开解哦。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尤其是这个同一个道场的这个徒众啊、有时候在听师父开示的时候、在讲法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师父怎么在说我啊、结果大家下来每个人说师父在说我，知道师父在说我，其实师父你去问师父他也没有特定在说谁、可是他就觉得说他内在的问题被师父挑出来了、他这个师父呢针对他的问题呢做了一番这个开导、这是一种状况。然后还有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呢同样的这个人呢他内在有不同的疑问、他能够解，就是我们说一语中能够释、解释多疑嘛、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引发的相关的问题，其实全部就解决掉了、也表示说呢这个结集变呢它不但说法流畅无碍，而且能够切要重点、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错误的知见，一个疑惑、作为根源之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引发出来，但是呢这个老师呢、这个、佛呢他能够、就是给你一语道破，使这个一句话把我们内心很多的疑问呢都得到开解、这个是这个结集变、那第二个呢是力变、力变呢它就是这个不但呢我们前面讲说他这个说法非常的这个流利流畅，然后呢这个力辩他还有就是他能够深入，他不但能够这个，因为像我们有一些机智，可是呢在这里呢他是还能够讲演的非常的深入，所以他非常的锐利。那另外呢他也能够就是随问随答，就是迅速，非常的迅速、没有挚碍，就是人家问、在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这个回答、那如果呢、今天这个是佛来讲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佛他的智慧是圆满的。那像我们、即使我们这个 没有讲经啊，没有讲经说法。但是呢，哈，我们如果说当过老师的，我不知道当过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状况，因为这个世间法，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即使不是在上课，就是人家知道我们是学佛的人，那或者是我们是九修的人，那别人呢来跟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很多那个问题你没有想过的，你从来没有想过，或者是很多这个问题你本来以前也有一点疑在，可是当对方他来请教你的时候，他来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好像就突然福至心灵了，就可以跟他讲，而且你自己在讲的时候你自己也很能够理会。那这个呢，这样的状况呢，就是等于是这个佛菩萨的加持，给你这个冥冥的加持，尤其是在讲法的时候，像如果我们有机会，就是现在我们像基金会这边也很多居士在讲法嘛，在上课，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有这样，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啊，你在这个互动里面，你有时候会对这个问题，你马上在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清楚的知见，这个就是这个善神护法佛菩萨他的这个加持力，这个不是从我们自己本来就有这种福至心理的呢，就是这个加持。因为呢佛菩萨他们都具有这些辩才，所以他的这个加持呢能够使令你们能够这个讲解清楚，因为从这个我们一个这个清净的发心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真诚的心，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感应道教，这个是力辩。那佛他是直接他有这样的智慧跟能力。好，那我们各位可以白板的先抄下来，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下一堂再说。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力辩。那各位对这个课程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初佛升学，如果说严格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佛他就是不住世了嘛，至少他没有示现佛身住世，那所以严格来讲我们现在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当佛时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提婆达多他是曾经就是一直要害佛嘛，对对，一直要杀害佛，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曾经就是以那个巨大的石头他把他推下山，想要这个害佛，可是因为这个有这个金刚力士的这个护持，所以他这个石头没有直接扎到佛，可是他那个掉落的这个碎片溅出来刚好就是有这个伤到佛的这个指脚，对，所以他这样就算是出佛升学，是这个佛呢他身体受伤也有流血，这个叫做出佛升学。我们说就是白话来讲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因为佛不在啦，那所以但是跟这个相近的就是说对于佛像的破坏，就是不要去做佛像，因为本来佛像的这个起源就是这个佛弟子他希望在佛不在的时候有一这个佛像可以以之为作为这个佛的纪念跟感念的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意志嘛。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这个大德都在教导我们说，我们礼佛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你塑木雕，你就是要真的认为是佛在你的面前，这样我们事实上这个也不是说当作不当作，事实上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心尘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即使你眼前都没有佛像，其实佛也就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面前啊，更何况是说这个佛像作为依止。所以他我们这个后世没有办法无缘这个直接见这个阿弥陀佛他当年的这个色身，我们就是以佛像作为这个佛的这个依止，所以不能去伤害这个佛像，破坏佛像，这是相近的。但是他还不是直接的破佛出佛身许，因为出佛身许他主要是伤害佛的身体的意思啊。那破和合身就是那也是在佛陀的时代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严格的界定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就是说所谓破结魔转法轮身，就是说结魔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它有一些这个它必须要进行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个佛 佛的时代他有定出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规矩，所谓的这个仪轨，所谓的做法，来让这个弟子去从事。所以比如说，我们最就是说最规律的就是每半个月僧众呢要集合在一起做布萨，这个布萨就是僧众集合一起做会议的意思。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给吓到，因为这个名相呢其实怎么讲，他为了只是让我们不要有这个错想，所以他常常是用这个梵音直接译，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大众集会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就像我们现在的会议一样。那这个每半个月的这个布萨呢，就是僧众呢要生活检讨就对了，就是对自己的戒行啊，乃至于我们在僧团里面他会有一些的这个要进行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结魔法。那如果说呢你在同一个道场里面你去搞分裂，它其实就是搞分裂，破和僧它就是搞分裂的意思啊。搞分裂就是说，我们再讲下去哈，就是说本来我们这个僧团是和和的，可是我从中去破坏彼此之间的想法就是然后呢自己另成一个我们说党派 group 另成党羽，然后分别出来我不跟你在一起嘛我在同一个道场里面我另外自己做结魔另外自己这个做这个布萨这样就是这个破和合僧了。对，因为就是在这个僧团广泛的界定它是四众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家居士的，因为在我们在道场里面它不是只有这个出家众，它也会有在家我们所谓的净人清净的这个净就是它会在道场里面，就是它虽然就是说没有示现出家相，可是呢他也愿意在僧团里面进修那所以他就是属于在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个居士，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破和合僧他不是只有说僧团里面自己的事情或外在，因为他外面的这个护法居士他也可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出家众他也可，其他这个道场的出家众他也可能可以来做。那我们如果要严谨的来界定的话，这些都是可能都佛陀时代的时候比较会有嘛那像现在来讲说我们常常说破和合僧，因为破和合僧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像现在来讲就是你去这个挑拨僧众的是非其实也算是广义的破和合僧。不过呢就是我们还是问自己的心为主就因为这个僧不是指一个僧人，是一个僧团的意思，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所以就是你在家也可以算僧团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在家修行的道场你也不能够去破坏，像有一些净宗学会它其实并没有出家法师在。那当然你要再严谨一点来讲说现在有没有和合的僧团啊，因为这个僧团它有讲理合跟事合真正如果说我们理合的话它就是要成就圣道了，它要成为圣人的，这样才能够做到理合那在事相上呢因为他们就是已经就是破了这个我执了嘛，已经见到空性了，已经证到空性的时候，他们呢就没有这个我执的时候问题少很多，也不用那么多的这个规矩，所以大家都能够一致都能够符合。那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邪见炽盛我见边见见取见起都有大家争论的都离不开这些这个邪见，就是这个五种邪见的这个范围其实都离不开这些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成就圣道的话和合僧就是所谓的和合必须要借由四合，就是六种和合来做到那还要看你这个道场还有没有和合，你这个僧团有没有和合，如果他本来就没有和合的话那破和合僧这个是又是其次，又是再退，就是往后再退一步是没有错。可是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怕有些人又开始很害怕了，因为他又会觉得说，我上次有跟那个师父问过说那个 我到那个道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怎样，那是不是讲道场是非啊，这样是不是破和而生啊，那我们破和而生又判得很重、哦、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把事情讲得这么严重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立场，就是不管我们出家在家，我们就是不加入是非，就是不听是非，不讲是非，不好奇是非，这是最安全的。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很难不被是非挑动啊。你看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24孝啊，孝子啊，曾参啊，曾参他这么孝顺他妈妈啊，可是呢三人成虎啊，等他们的感情已经可以算是很信任了吧哈，这样子咬一口，他这个曾参就可以感应到说他母亲啊，他母亲有事情要找他，那表示说他们的心已经真的很相连了。可是当一个两个三个人来跟他讲说你的儿子真身杀人了、哦、第三次他就要跑了啊，人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信任度就只能到这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在道场里面、哦、或者是呢不在道场里面，乃至于现在的这个传播媒体里面，尽量啊不管他是或非，我们尽量是非不要好奇，不要听，因为听久了我们也会升起这个是非的想法，那你讲出来可能就会落度、哦、是非里面。一是非就我们说两舌嘛，两舌的界定是什么，它就是破坏、哦、就是破这边讲那边讲，然后破坏彼此的和合，那其实就已经破和合了。那你要严格来讲，大家都不能睡觉嘛、哦、但是我们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作为来说的话，尽量就是可以这样子做。那你要严格来去界定什么叫和合身的话、哦、那符合我再白一点讲，就是说符合和合僧团标准的道场可能也很有限，对啊，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正报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正报，有情的这个果报体就是它的正报。那依报呢就是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依指这个正报而生的，就相对应它的福利因缘而生的这个外在环境就是依报。不是，这个是你造的业，跟依报不一样。我们常常说这个依报随正报转嘛，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天灾啊，火灾啊，哦，这个叫什么水灾啊，哈，大雨就是这个泛滥成灾，这些就是它的依报环境，自然环境算是山河大地，是这个气，我们说这个气世间啊，这个物质的世间就是属于依报。那如果我们这个正报的这个果报体，这个众生呢，这个有情众生，他呢心念不善，贪欲多的时候，这个水灾就特别多啊。那这个嗔恨心重的时候哦，就是这个火灾呢就会有哦。所以我们不用看，就是说。不用去看大环境，看自己就知道。我们在那个生气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热闹啊？哈、哦，就是小环境已经烧起来了哈、哦。那如果很多众生、大家大众呢，都是热闹啊，哈、哦，身心很炽盛，是不是整个环境都是温度都就会升高嘛？哈、哦，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的这个自然环境是怎样，就知道说我们人心的倾向是怎么样比较多。我们说业果，业是因，业因果报。那你所造的业是你未来的这个，就你现在造的业是因你未来这个成这个乐果或者是苦果的这个因、哦、它只是你现在的这个造业力。可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哦、好、哦、健康不健康、哦、这个是我、哦、这个果报体，所以因跟果、哦、还这个不一样、哦、它就是还是有它的这个不同。我们说因果，我们常常讲说佛法讲因果，其实呢它是就是叫做简略的讲叫做因缘果，要有清因缘，就是你要有这个种子，还要有这个外缘，然后成就这个果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比如说我现在身体这是我的这个果报体嘛，所以这个果报每个众生不一样，有的高矮胖瘦不同，然后健康不健康不同。那我现在造作的，比如说我大吃大喝什么，这些叫做饮食不知量，在那个 广论的这个道前基础里面讲，就是我们修行它的这个要有四个资粮，就是其中有一个要饮食资粮，它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吃、哦、有能够这个有利于我们这个身体来修行。那如果说我们大吃大喝，它就是没有做到饮食资粮的时候，这个身体会违反、哦、就是跟我们作对、哦、就你就不舒服了，你就生病，你就没办法修行啊。哦、想要听经、不行啊，生病了不能出门，然后想要打坐，我这个坐不住、哦、昏沉散乱很多，所以它还是有差别。从两个，你现在这边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灌顶的事情，对，那一个是说对这个上师，对上师的信心的问题。我们先说灌顶的这个问题来讲，就是在台湾、哦、在台湾它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灌顶，应该它是要配合实际的修行的，但是现在就而且它要有次第，它可能你前面要有一些条件啊、哦，对对，没有关系。那现在有一些灌顶是属于结缘灌顶，结缘灌顶就是说，他如果说是这个上师啊、哦，这个上师他是清净啊。哦亲近的上师，然后他也就是我们所谓就是他具足这个善知识条件的，然后他这个仪轨、哦、就是没有违反、哦、没有违反这个没有做就是所谓没有不如法、哦、没有不如法的话，这个结缘灌顶是可以的、哦、他是没有犯什么罪、哦、那但是上师应该会跟就是说跟大家好会有提一些重点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讲三皈依来讲的话，好，现在还没有讲完，就我们在现到目前为止应该就知道说，其实三皈依不是说哦哪个大法师来了，然后去有皈依有拜有跪有哈，他就皈依完然后回去，哎，那我今天开始是不是要吃素啊？我要怎样就什么都不知道就去皈依，就是比较如法的，就是要从这个了解它的内涵，然后你自誓，就是自己发誓誓愿，愿意要受，这样整个呢，它就会比较圆满，而且可以升起皈依的功德。那像那样的皈依，你说它好不好呢？它也有它的作用，因为它帮你种下这个种子，也是好的，这叫做结缘的皈依。哦、也不能说它不对、哦、只是说它能不能够升起这个你这个皈依的功德、哦、它只能说给你种下这个佛法的种子，跟你能够在这个三宝里面跟三宝结缘的这样的一个因缘。那这个灌顶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大德呢他呢、哦、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众生结缘，让众生跟密法结缘，他也是有他的一个慈悲跟他的秘密意在，不能说这些所有的结缘灌顶都是错误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上师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个广论道前基础里面讲的说我们如何、哦、去这个认识、哦、就是了解这个善知识。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碰到一些事缘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一些事缘我已经觉得说，即使我还没有学习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说正常来讲都已经觉得挺不对劲了，那我还要再继续去吗？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如果他有很明显的道德上面的，比如说所谓的道德明白来讲就是戒律上面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我对他的信心不足以让我能够以清净见来见闻他一切的身与意的这身口的这个言行，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把他视为清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如果觉得说不想再清净的话，如何能够不造这个地狱恶业，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心不要怀嗔恨心，然后呢不要去说他的过失、哦、即使我们有看到他有这个明显的过失，在这个后面我们讲到，我们现在讲的是佛的功德，然后依次会讲到法的功德，再来会讲到身的功德，在身的功德里面我们会介绍到在这个经典里面还有讲，其实我们皈依三宝里面的身其实指的是圣身，就是这个已经这个修行成圣的身，像那个观音菩萨啊、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让他们已经这个成就圣道的这个身切。但是在经典里面呢，他这个有讲到说，今天呢，这个众这个 僧人他只要就是出现这个现出这个出家相，不管他修行如何，乃至于他戒律上面有亏损，乃至于他破戒，乃至于他一条戒律都没有守，只要他还维持这个出家相，我们都不能去毁谤他批评他。好，从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不管他是凡夫身，他是这个圣人身，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不批评。即使呢你这个知心好友大家这个聚会聊天的时候也不用去讲这些事情，然后觉得说真的没有办法升起信心的时候，我们就默默的离开。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信心还不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它是菩萨它的一种示现，它的一种教化，还是说一个是这样，那一个呢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它是不是你讲的就能够改变，他只要跟他有缘，他听他讲话他就是比听你讲话舒服，他听他讲话他就觉得对嘛，那听他在乱讲耶，可是还背后还把你骂了一堆，当然我们是不怕被骂，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劝导人家，你还要看是不是时间，你看大家对他都这么有信心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劝导的时候，讲的没有用。而且还有一个过患，就是说有些人他这个善根才刚开始培养，但是他这个根苗非常的弱，他如果说他一下子他就是破坏了对这个出家人的信心，他以后只要看到出家人就会先想到说他是不是清净的，他是不是如法的，然后接下来他要继续这是个栽培上根非常的困难。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针对一个修行的上师嘛，对，一样的，因为他当然在，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在这个汉传的这个经典里面有这样讲，但是你如果说对照这个藏传的这个修行上师的话，他虽然现这个在家相，但是他在这个大众的这个心目中的形象，他就是一个上师。对，就是不要去，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破坏到人家的善根，会折损别人的善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是这个菩萨的密行，其实像金山活佛啊，像济公师父啊，他在当时候，在当他那个时代也很多人骂他们的啦，啊，都是时间过后之后，大家才肯定，大家，经验相比较知道说，原来真的是这个圣者混迹于世间呐。可是，在当时候，他很多的这个行持还是让人家很多人不能够认可。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学佛接触不深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些。对，可以啊，可以。对对对，其实皈依我们应该是尽量每天都要做的。
我现在是天天不止吃五戒，我吃的可多了。
很好。
因为来不及弥补啊。现在我跟我们这位师兄，我们都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后面也会讲到说什么情况之下是要重新皈依的。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你有那种状况的话，其实18年。不算是久，
问题是这18年做了很多了，是吧？这是不久，但是恶业造了很多了。因为既然皈了，一看，哎呀，你天天在犯戒，这五光这五戒一天都不要犯几格了。
可是我们在这个经论中也有讲啊，就是祖师大德也都有说啊，就是你即使是这个弥天的大罪啊，一忏啊都是可以消的，就是只要我们的这个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忏悔的心呢真诚恳切的话，其实过去的这个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精进的增上缘。有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不能够学佛，他不能够精进，就是觉得说我这辈子没有做什么事错事啊，我也没做什么恶，我还挺不错的嘞，不用急着修吧。好，其实有一些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状况，为什么说这个娑婆世界它就是这个堪忍世界，其实它就是以苦为师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恶，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恶，未来要长寿的就是苦果。 哦，恶业呈现的是苦果，善业呈现的是乐果。所以这些我们现在面对的乃至于未来要面对的这些苦果，我们如果能够升起这个就是说恐惧之心的惧怕之心，然后反悔之心的时候，就能够这个，所以前面讲这个三恶道苦，就是因为他造恶业来嘛，所以心里会有警惕之心，就会策立我们精进。所以也看起来好像好像这个造了很多恶，可是它其实可能会成为你一种增上缘，在佛法上面修行的一种增上。对啊，这边这要界定一下，这边的心业是指恶业哦，所以一定是每天都一定会造业，起心动念都在造业。有机会可以念一下那个《华严经》的那个进行品，它里面就是讲说，其实这个菩萨啊，重点就是说我们如何善用起心。它里面讲了100多条，就是你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发愿。好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皈依其实就是从这里面嘛，就是自皈依佛，当愿众生嘛。那后面这个我们现在念的跟这个华严经是后来有改嘛，就是你每面临一个境界，你都是会当愿众生，这个愿就是你的发心，就是在一切的境界里面，你如何善用起心都是利益众生的。它每一个都是你每一个境界里面，你如何当愿众生，你如何为众生发起菩提心，你如何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愿意众生就是都能够圆你现前的这个境界，来这个得到福祉，得到利益，这样的你的心量就扩展。你念念之间你都在造善，那所以你的心念念念之间都是善善的时候，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你的声语所发出来的啊，全部都会是善行，而且都是利益众生的。所以有机会可以念一下。你现在做不到，你念久了，你就会有一天发现说，我真的发起这个猛烈的心的时候，你会做到的，一定会做到，因为每个人终究都是要，毕竟最后会成佛的啊。未来只是说大家谁先谁后嘛，你看我们这一场里面就是谁先成佛了，其他人就做助伴啊，然后陆陆续续成佛，然后那个已经成佛又回来做助伴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到这边。